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类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诗篇八篇五节。由此可见，天使也是享有自由权，按上帝的形象造的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最先滥用自由权而违抗上帝的，乃是一个称为明亮之星的天使。请看以赛亚十四章十二到二十节，他也叫做撒旦和魔鬼，见启示录十二章九节。他最先破坏了爱的规律，本着自私自利的原则办事。他指控上帝偏心待人，说约伯就是一个人啊，名字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约伯记一章十一节。撒旦这样向上帝挑战，上帝就与他应战，允许他攻击约伯，约伯却坚定不移敬畏上帝。圣经说，上帝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，罗马三章四节。议论原文是判断的意思，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管理的能力，见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。故此有分辨是非就是判断的能力。人既能判断万事，当然也会对上帝的作为进行议论和判断。故此在上帝造出有理性的生命时，他就准备接受他们的判断，他的作为本来都是公义和慈爱的，所以他经得起人们的判断和议论，这就是他可以得胜的意思。上帝是最威严的，他也是最慈爱的。圣经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出埃及三十四六七节。这段话突出上帝品德的两个方面，对于悔改的人他广行赦免，对于顽抗者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故此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以赛亚五十五六到七，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。可是恩典之门呢，是要关闭的，关闭之后便是报应之日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来临呢。先知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愤恨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，因罪孽刑罚恶人，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以赛亚十三章九到十一节。耶稣说，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遮蔽我们，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路加二十三三十节，启示录六章十六十七节。圣经又说，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希伯来十章37-38节，我们这里就要研究这个因信得生的问题。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什么意思？要明白这句话，需要认识到那要来的就是基督的福临，那也将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上帝显威严的时候。但现在还是恩典时期，也就是义人凭信心不凭眼见行事的时候。然而人还要问，怎么样才算是真的凭信心不凭眼见呢？因信得生的意思既简明又重要。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学会因信得生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罗马十章十节，请注意，心里相信呐，必须是真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圣经的话都出于上帝，同时相信上帝的每一道命令里面有无限的能力和权威。凡没有这种信心的人，要被假基督和假先知啊掳去。在基督即将复临的前夕，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马太24章24节，这里说的选民指真的信徒。那将是极危险的时候，这些神迹奇事是众人呢亲眼目睹的。所谓看见了才信，正是因信得生的反面。因信得生的人因对圣经的话笃信不疑，故对假基督假先知所行的神迹奇事，虽然是看见了，还是不信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希伯来11章27节，又有话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哥林多后书4章18节，假基督和假先知现今已经在多处出现，他们所迷惑的人群越来越多，所行的奇事将要非常惊人。圣经说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启示录13章13节，正当全世界因假基督所行的神迹轰动起来时，你手里面只有一本圣经，里面却既有耶稣说的这句话，看啊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啊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，看啊，基督在内务中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，也就是耶稣降临呢，也要这样啊。马太24章25到27节，耶稣在1900年前留下的这个警告，使一切笃信圣经的人不至于受迷惑。此外，圣经还能帮助我们识别假先知所讲的谬理。以赛亚8章20节说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所谓训诲，就是上帝的训诲，法度就是上帝的法度。这一个辨别真假的标准记在圣经中，我们要学耶稣一贯以经上记着说， 为准绳。耶稣受魔鬼试探时，每一次用经上记着说来对付他，这是基督徒最可靠的武器。为了学会使用这个武器，我们必须常把重要的经文牢记在心，在需要时圣灵就能帮助我们想起所需用的经文，以击退魔鬼的进攻。同时我们还必须掌握圣经中重要的预言，因为这些预言是上帝放在圣经中的具体内证，让我们确知这些预言是上帝的启示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以赛六十六章一节二节，这里的看顾有重视和注意的含义。在上帝看来，天地万物并不稀罕，他要多少就能造多少，但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却很稀罕，很可贵，是上帝恩典培育出来的珍宝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马拉基三章十七节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这一语古卷和英译文是在我收集我的珍宝时。 In the day that I make up my jewels， 因上帝的话而战惊的人有三种。一种是在西乃山，上帝颁布十诫时，因那伴随的雷轰、闪电和脚声而战惊的人。第二种是在基督福临时，因听见他唤醒死人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呐喊而战惊的人。第三种是虚心痛悔的人，他们像门徒彼得，因体会到耶稣的神性和自己的不配，就下跪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路加五章八节，这等人战惊不是因震耳的声响或是耀眼的荣光，乃是因赏识到真理本身的威力。对于他们，上帝是绝对真实的，而且他的话压倒一切。圣经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人人都悔改就是人人变成虚心痛悔因上帝的话而战惊的人。上帝恒久忍耐宽容我们，正是等待我们向他表忠心。每当善恶斗争的局势发展到尖锐地步时，每一个人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，是跟着别人违背上帝的诫命呢，还是跟耶稣背十字架至死忠心呢？现在上帝不再用雷声和闪电向人说话，但他当年颁布的十诫的权威性并没有减退一丝一毫啊！我们如能认识到这一点，并体会到圣经中每一句话的权威性，我们就会因之而战惊，并且认真遵行之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 一化，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马太五章十八到二十节，这里所说的文士是当时的学者，法利赛人是最严格的教派，但耶稣说他们的标准还不够高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马太五章四十八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。有人推辞说，十条诫命根本守不好，安息日也不能守好，所以干脆就不守了。这说法对不对呢？不对，这等于污蔑上帝为暴君，说他制定人们无法遵守的律法。圣经是怎样说的？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还有人说，人不能停止犯罪，人不可能达到圣洁。我们信主之后，固然要永远谨慎自守，不敢自夸圣洁无罪，但耶稣向我们提出做完全人的崇高标准，我们时刻要竭力追求。保罗说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说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希伯来十二章十四节，腓立比二章十二节。很明显，这种认真努力向着标杆直跑的精神，同刚才所说诫命守不好、圣洁达不到的那种无赖说法是不能相容的。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涂抹我们的罪债，目的就是要我们今后不要再犯罪，却要与罪恶相争，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以便得胜，像他得胜一样。约翰八章十一节，希伯来十二章四节，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。基督固然要将自己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，但他也必须实现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，格罗西一章二十七节。为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希伯来二章十节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启示录十四章四五节。这些现代的以诺向全宇宙证明，耶稣用自己宝血从人间买来的罪人，靠他赐的恩典完全能达到圣洁的地步，否则他的恩典呢就根本不中用了。故此当恩门关闭时，上帝要宣布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。请注意，上帝称为圣洁的才是真正圣洁的，但他们自己绝不会自夸圣洁。再者，上帝称为圣洁的不限于最后一代信徒，早在上古时期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是了，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。还有说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《创世纪》五章二十四节。 创世纪六章九节，还有马可六章二十节称施洗约翰为圣人，路加一章七十节谈到圣先知，以弗所三章五节提到圣使徒，彼得前书三章五节说古时有圣洁的妇人。在圣经的这些见证面前，谁还能说圣洁达不到？耶稣用他的宝血还清我们的罪债，并用他的话洗清我们的思想。他对门徒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，就是话，已经干净了，约翰十五章三节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介入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，以弗所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。由此可见，追求圣洁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常将上帝的话寄存在心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循你的话，你指上帝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一百十九篇九节十一节，如果要上帝的话压倒我们心中的私情邪欲，我们必须让他在我们思想中占统领地位。换句话说，为了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他的旨意必须先行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话必须在我们生活中压倒一切。士师记五章是古代以色列民奉上帝的指示打胜仗之后的一首凯歌。第二十三节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这话耐人寻味啊！耶和华是全能的上帝，还要人帮忙吗？况且那一次仗啊是打赢了，本来就不需要支援呢。是的，可是米洛斯的居民还是错过了帮助耶和华的好机会，使他们自己的损失甚至受到咒诅。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，马太十二章三十节。帮助耶和华的好机会就是向他表忠诚的机会。上帝是全宇宙绝对的主宰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，但以理四章三十五节。还有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看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如天平上的微尘，以赛亚四十章十三十五节。鉴于这一伟大真理，可以得知帮助耶和华的机会是他爱心策略的一部分，他有意布置种种局势为我们提供帮助他的机会。本来传福音的任务能全交给天使去完成，如同在耶稣降生时大队天兵出现在伯利恒野外向牧人报喜那样，但上帝的美意是要他地上的儿女参加天兵的队伍，在报喜的工作上也有一份，这是极大的权力和荣誉，能帮助我们在品格上恢复上帝的形象。每当我们以我父的事为念，路加二章四十九节，降主所降，及主所及时，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啊！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。这样，每当一个罪人悔改，上帝的使者 为他欢喜时，我们也会感到莫大的欢喜。这种在救人事业中获得的喜乐，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所能得到的任何享受。我们既能在地上与天兵配合作战，从撒旦手中夺回宝贵的生灵归向基督，及至我们到了天国，众天使就要欢迎我们为他们的亲密战友。圣经说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呀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救人脱离罪恶是最崇高的事业，它的果效是永恒的。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里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雅各五章二十节，但以十二章三节。上帝是爱，爱的策略以真理、上帝的话为制胜的武器。撒旦的武器是谎言、假基督、假先知散布的谬理和施行的神迹奇事。人类始祖犯罪，就是因为轻信撒旦的谎言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从此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以赛亚六十章二节。上帝的对策是用真理的亮光，他的话驱散黑暗。诗篇一百十九篇一百零五一百三十六节说，你就是上帝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古时在西乃山，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。现今上帝为什么不再显这种威严，使世人发战而顺服他呢？上帝不这样做，正是为了让他的话成为唯一吸引人归向他的能力。撒旦使出他的全部花招，甚至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林后十一章十四节，来迷惑人。而上帝所用的唯一武器是一本书，其中既有他的话。圣经说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希伯来四章十二节。这本书要显示压倒一切的威力，击溃撒旦的全军，因为你上帝的道就是真理啊，约翰十七章十七节。在善恶斗争的最后几幕揭开时，上帝选民的处境正像耶稣受难时，似乎孤立无援呢，却拥有真理的武器。耶稣说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，约翰十八章三十七节。耶稣完全能显示他的神性，把恶徒杀尽，他却不愿这样做，只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指望一切属真理的人听他的话，因为天国只能容纳属真理并虚心痛悔因上帝的话而战惊的人呐。